耶和华已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4月2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路易斯维尔传讲的信息耶和华已乐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402，历时1小时17分钟。请坐。那今晚有这美好的机会能再回来，那回来对你们讲论我们主耶稣的事，那对我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我确信你们大多数人都认识主，那我希望你们认识的，那你们的罪得了赦免，是因他的恩典为你们开了路。愿他今晚将他更多的恩典来分给你们，愿我们离开这里时也能像从以马忤斯来的那些门徒那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那每天早上我相信那他们有一个对外的联络员，那像威尔先生在这里讲了一堂课，有点像回答问题和讲解经文，那是在这会堂讲的吗？是早上在这会堂讲的。那如果哪位有空，那传道人等等想来听，那欢迎你们来。那威尔弟兄是个学识相当渊博的教师，那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因此那天我说希望我受过教育，我不得不用比喻或别的什么来解释。那你知道我没受过足够的教育来讲解的，但不管怎么样主帮助我过来了。那所以我记得有一次，那圣经里有个人名叫约翰，那他父亲是祭司，那通常父亲做什么他们也跟着做，但约翰实在有一个信心，那他要去宣告弥赛亚。那如果他去上他父亲上过的学校，他们就会说，那你知道某某弟兄，那就是弥赛亚，那他们几乎就能把他给说服了。所以你看他没有去上那一类的学校，他去了旷野，在那里认识了神。那你注意到他发出的信息吗？他从未受过教育，九岁他去了旷野，30岁出来传道6个月就被处死了。那我们发现他用那比如看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出来，他就说，哦，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那些就是他在旷野里所看见的毒蛇，肮脏令人厌恶迷惑人的东西。瞧，那有人可能说，瞧你这个惹麻烦的小人物或什么的，但你看他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所以他就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那些是他在旷野里看见的。他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不要说我们有了，我们属于这个属于那个，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那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一棵坏的树。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把坏的树烧掉。瞧，他所有的信息都涉及到自然的东西，那他拿那些来做比方，那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那后来他们，那我想有时候老百姓会说，那样讲比人们用学校里学到的华丽词句讲更好。那昨晚我们有点迟了，那所以今晚尽量让你们准时离开，那如果可能的话。那我确信主今晚不会再让大雨淋到这个马口铁皮的房顶上了，所以我们只要相信，那竭力照我们所知道的来侍奉他。现在让我们起立来读神的话。那我们现在要读创世纪，那从22章7节来读起，那读到14节，那包括这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 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这道也就是神，他告诉我们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父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使我们可以知道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旧约里的一切事都是间接，叫我们看到凡顺从神呼召的就蒙福，凡拒绝的就被咒诅。所以我们祈求父，愿我们今晚借着启示得到悟性，愿圣灵向我们启示与我们今天有关的事，这些事儿都隐藏在创世以来神的伟大奥秘中。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若主愿意，我想从耶和华以勒这个思想中来取一个主题来讲。这个词的意思是神必自己预备一个祭物。我们要来讲亚伯拉罕，那这时他正盼望得着一个应许之子。那要真正明白这件事，我们要回头去看，那这事记在22章，我们要回头去看。那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文，若是可能我想参考一下。那然后我要讲这些的经文。那现在我要从12章讲起，我们要回去找出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是谁，那神拣选的这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知道这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只有在亚伯拉罕里面我们才能与他一同承受这应许。那亚伯拉罕有一个后裔，这后裔那当然就是他有很多的后裔，但他有一个承受这应许的后裔。那他有以实玛利，那萨拉死后他又娶了另一个女人，那除了几个女儿以外又生了七个儿子，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众后裔，但那个后裔是指得到这应许的那一个。这后裔其实就是亚伯拉罕对神应许之道的信心。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那里一直都没有出现，直到12章这里才看到他。在创世纪11章我们看到他父亲从巴比伦下来，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你我或其他人一样。那照我们的看法，事实上那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75岁了，娶了他的半个妹妹，那他名叫萨莱。那当然那时他的名还不叫亚伯拉罕，而是叫亚伯兰。那他妻子叫萨莱。那我们发现那萨莱比他年轻10岁，那也就是65岁，那而他75岁了。那他们可能他是个农夫，那住在士拿地的山谷中，过着平凡的生活。那可能他白天出外，在林子里获得食物，摘各种的浆果，那过着那样的生活，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有一天神呼召了他，那这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当神呼召的时候，对任何生命都是这样，需要神来做，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神做了什么。瞧，你说我寻找过神，我寻找过神，你错了，没有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人。瞧，不是你在寻找神，而是神在寻找你。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瞧，所以你要么从创世以前就被拣选，要么就根本没有被拣选。主来只是为救赎那个名字，所有名字在创世以前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不管怎么样，只有这些人会去那里。瞧，你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蒙拣选的，在创世以前羔羊被拣选的时候，那时你也与他同被拣选。正如我昨晚说的，你是神思想中的一个属性，那是你能成为永恒的唯一的方式，那是永生的唯一形式。永生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神。所以这就是他是永恒的那一位。那我们看到这是亚伯拉罕的情况，在旧约中神以预表和影子做工显明了他将要做的事。那这里我们看到 那神对他说话，那这是件极大的事。神呼召他以后，神所给的呼召是一个超自然的呼召。然而这件事从未让亚伯拉罕起疑惑，一次也没有，他一直都知道那是神。那这真是很了不起的事，神的呼召是超自然的，自然的事从未，那神拿超自然的事在自然中行出来，但神的呼召是超自然。圣经说恩赐和选召是不用悔改的，瞧，那是神预先定下的。那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呼召，他听见神的声音，神告诉他一件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他75岁了，那他妻子也65岁了，那他已经过了更年期20多年了。那从他是个姑娘时，他们俩就住在一起，他们没有孩子，然而神告诉他们将有一个孩子，因着这孩子全世界万国都要蒙福。那是件奇怪的事。圣经在罗马书第四章说，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那我可以想象一个月后，那当然正如我说的，萨拉已经过了更年期。我能想象第一个月亚伯拉罕说，萨拉你觉得怎么样？亲爱的没有两样。哦，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孩子的，我们肯定会有孩子的，神说我们会有。那萨拉织好了小毛线鞋，拿来了尿布别针等东西，准备好为孩子做好准备，意味着知道他要生孩子了。神这么说的，瞧，第一年过去了，跟你感到有什么不一样吗？亲爱的，没有什么两样。好，赞美神，现在神的神机会比以前还要大了。瞧，这一年后了，无论如何会有的。为什么？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神这么说，神这么说。十年过去了，你现在感觉如何，亲爱的？他现在75岁了，亚伯拉罕也85岁了。那你能想象今天像那样老的男人女人到医院去说，医生，我们想安排一下。我们，神要你相信一些看起来最荒唐的事，但他总会使事情成就的。神，一个信神的人，他所行的在世人看来绝对是疯狂的。你能想象摩西受过了埃及所有的智慧的训练，当上了埃及军队的首领，40年的训练才让他达到那种的地步，神却用了40年把他的教育除去，跟着世界放进他里面的时间一样。神又用了40年把摩西所得的训练，所有教育和神学从他身上除去。神在偏僻的旷野遇见的他，在神面前5分钟对神的认识比他40年从树本上学到的还要多。没错，神不是借着教育被认识的，他是借着信心被认识的。神在超自然中对他说话。有时候神要我们做的事太不可思议了，你能想象每一个老人80岁了，一个躲避神的先知，他在神面前5分钟，那第二天早上你能想象他一个老人胡子有这么老长，光亮的秃头，手里拿着一根弯曲的杖，妻子坐在骡子的鞍上，腿上抱着一个小家伙就上路了。你去哪儿吗？去下去接管埃及，接管一个人的入侵。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关键是他做到了，因为神这么说那就解决了。当神这么说，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了。如果神做了应许，就把你的魂系在那应许上，你若能信就系在上面，你若不能信就远离的，不然会伤害你的。但你若相信就持守的，他会带给你得胜，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心里没有起疑惑。他100岁，萨拉90岁，我能听见他说话，那时候都几乎都不能说话，他太老了都没有力气了。哦，亲爱的萨拉你觉得怎么样？哦，亲爱的，我觉得没有两样。哈利路亚，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孩子的。神这么说了，这就够了，神已经应许了。他说的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那我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王室的后裔，不是以撒的后裔。他王室的后裔是基督，我们却对应许起疑惑，对他争论不休，说他不是那样的，心里起疑惑。当我们里面有那种想法时，我怀疑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任何事儿都不疑惑，称那无有的为有的，因为神那么说，他是创造者，他能使事情那样成就，他应许了那就解决了，就是这样。当神说了，整件事就解决了。那记住，神告诉他要做的另一件事是从他的本族和所有的家人中分别出来。神为了让一个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来顺服他，你就必须把自己从一切不信当中分别出来。没错，直到你彻底把自己从违背那道的东西中分别出来并相信这道，那你就，神要的是彻底的分离。 那今天我们那些差遣传道而出去的学校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充斥着各种不信和理论，不合圣经，最多只是他们拼凑出来的某种的信条，然后差派他们带着这种东西出去。难怪的全国孵出了一帮像奥斯瓦德和杰克鲁比这样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吞吃这个国家，因为我们得到的只是神学院和孵出来的传道人，而不是神差遣的重生的圣灵充满的活里生的神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相信神的道全是真理，完全是真理，粗犷不管面对什么都靠着应许站稳并胜过的，承认那就是真理，那是神的道。是的，那神说你要从你的本族、你的家人和一切中分别出来，那跟从我。神没有改变他的方式，神是不改变的神。神第一次这样行事的，第二次也必须得这样行事。记住，任何时候你看到神在行动，那如果呢，那若有人失丧了，神做出某种的决定，在那个基础上拯救那人，他就必须永远持守那个决定，他不能改变他。行，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明天知道的会比今天知道的更多，你明年知道的也会比今年知道的更多，你今年知道的比你去年知道的更多。但神不是这样，他是完全的，无限的，凡他所做的都是完全的。他不能今天做一个决定，明天又做一个更好的决定，他第一个决定就是完全的。因此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魂系牢在他所说的任何的事上，那是真理。人曾经呼求神来做一个决定，要如何拯救一个人。在伊甸园时的救人的方式，就是以流一个无辜者的血为基础的。人试过了世上所有其他的方法要救人，他们建造城市，建造高塔，他们搞出各种的组织、教育和别的东西，这一切都彻底失败了。神救人的唯一方式一直都是借着流无辜者的血而来的，那是唯一的方式，那是神的第一个决定，他仍然持守那个决定。如果神曾经医治一个人，在他医治这个人的基础上，他也得医治另一个人，如果那人达到那个地步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他第一次所行的、所做出的决定就做错了。如果他做过一个决定，就必定一直持守那个决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就做错了决定。瞧，谁能说神做了错误的决定呢？看到没？我们不能那么说。所以神必须一直持守他的决定，当他做出决定后，那就是那样的。所以神说你要离开一切的本族，所有的东西，离开从巴比伦那里下来的一切不信。世界上的第一个大组织就是巴比伦，他把所有城市组织起来向这座城进贡，那正是一个预表。瞧，今天各种的主义和新奇的东西，你有读过西斯罗普的两个巴比伦等等，你回到创世纪看，就会发现创世纪就是起源，是种子。你会看到各种的主义、各种的东西就放在那里，看到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法利赛人是从那里开始的，是从那个带着好奇之根的女人开始的等等，一直下来到了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不相信灵或别的东西，他们拦阻了耶稣，耶稣说任凭他们吧，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他继续传道、医病、行神迹，照常一样，他们阻止不了的，因为这是道，不管发生什么事，这道继续前进。所以我们发现那些事继续下来，最后在这幕后的时候发展到了顶峰。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同样的事也会这样，那彻底与一切的不信分离。那记住，先祖亚伯拉罕绝对得不到全辈的祝福，直到他完全顺服神吩咐他去做的事。我们也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成为祝福，得到这些福分，直到我们顺服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那在十二章这里，我要你们注意另一件事，这约完全是无条件的，他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是我已经，不是你若，没有附带你若，是我已经做了。神无条件的赐给亚伯拉罕这约。那你知道，在神给亚当的约里，他是你若不摸这树，我就做这个那个，但你若摸了，那么我就必须这样那样做，看到吗？那约是附带律法，但在这个约里，是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已经做了，全然是无条件的。这约是纯粹的恩典，绝对是恩典。要维持这约，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留下并住在这块地上，伴随着约而来的每个祝福都与他们同在，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留在那块地上。那我们知道， 他们下去埃及后，他们失去了祝福，但并没有失去他们的约，那约仍然在那儿。他们失去了祝福，不是失去约，因为他们的约是恩典，是无条件。那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以色列人犯了一件有史以来最鲁莽的错误，就是拒绝恩典而接受律法。你看恩典所做的，恩典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拯救者，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位先知，并用火柱来印证他，带着所证实的道和献祭的羊羔。恩典给了他们大复兴，恩典带他们出来，分开红海，带他们过红海，用神迹奇事拯救他们。这一切都是借着恩典，但他们想要一些东西是他们自己能出名的。那今天的人岂不也是这样吗？是同一回事，他们必须得成为人，总想在某个方面参与到这件事里。这就是以色列犯着大错误的地方，因为他拒绝恩典而接受了律法。那但神跟他们立的约仍然是无条件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到那后来亚伯拉罕当这些条件给了他以后，他就启程了，一直往前。那我们看到他出来了，在十三章最后他到了完全顺服神的地步。那在十三章我们发现罗德，那期间他带着父亲，那这老人总是有点挡路，那他想带一群人跟着他走，那你一这么做就有麻烦了。神说分开，只要我告诉你他们没完全信，但那么就离开的，那是唯一要做的，就是远离的。那后来这老人亚伯拉罕最后把他埋葬了，然后罗德就成了像所以说的饼干里的一根头发。我们看到他开始发怨言，他们都富足了，有很多财物需要照管料理。然后我们看到罗德开始争吵，他的牧人亚伯拉罕的牧人开始争吵。我们看到神看到亚伯拉罕还没有完全忠心的去顺服神告诉他做的事儿，就是完全从他的本族和他所有的家人分别出来去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神在祭坛边对亚伯拉罕说话，告诉他要做什么。那最后罗德与亚伯拉罕之间的问题就出现了。罗德是他兄弟哈兰的儿子，那是他的侄子。那最后他说我们是兄弟，那我们之间不该有任何的纷争。那现在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西我就向东，你我分开，我们不要相争。那这里有很多的空地给我们大家，那你只管去，那只管去选择。那亚伯拉罕里面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灵，甚至把选择的好处给了敌人，所以他让罗德去选择了。那罗德像今天许多人一样，看到机会来了，一旦他不受约束了，想要他就会为自己多赚点钱，他可能是个受欢迎的人。于是他往下看索多玛，那是一片滋润的土地，大城市，那有发达的盐业啊等等。那他们从那里出口，那还有时髦漂亮的女人，满城都是，都像耶洗别一样涂脂抹粉，那等等的日子真好过。罗德的妻子也觉得那样不错，因为我们看到罗德成了那里的市长以后，那他妻子有点喜欢那些人的生活方式。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跟某样的东西混杂在一块儿，行，神要你分别出去，远离那些东西，直到你根本看不到他们，你只想看一样的东西，就是神和他所应许的事。但是罗德太太，那他有点喜欢那种东西，毫无疑问他有点这样说，亲爱的，我刚下去，那你看那里的妇女是怎么穿的，你看那些女孩在看我们家的女孩是怎么穿的，呵呵，所以你不觉得他们更时髦吗？哦，如果这还不是回到了索罗马，那我真不知道那是什么了。这里我们发现亚伯拉罕持守着那应许，后来我们看到随着事情的发展，那他们分开了。那罗德亚伯拉罕选择了更贫瘠的土地，窄小的路就留在了那里，而那地方没有很多草可以给牲畜来吃，但他准备走这道路，因为神把他放在那片地上，那就是他要待的地方，他准备接受他。那当他最终完全顺服了神，当他最终完全顺服了神以后，完全把自己分别出来后，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又向他显现了。在他那么做之前，耶和华离开了亚伯拉罕，但当他完全顺服时，神就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你举目观看， 向东西南北观看，这一切都属于你。阿们。那我喜欢这个。那你知道，那这有点像我得救的时候，那我一直听人说神是一位伟大的神。那你知道，那我得救的时候，那有人说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加入教会，把名字记在进行会教会的话名册上，那这就是你要做的。但你知道，有一天我明白了，我是某种产业的继承人，我想彻底查看一下，看我拥有什么。那你知道我就是那样的人，那就像一个拱形的大商场，如果你拥有它里面的一切都属于你了，等到你去查遍圣经把那些应许找出来，你才知道你拥有什么。阿们。倘若可能，他们是不会让你得到的，但他们是你的，每个应许都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阿们。道中每个神的应许都属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你是应许的继承人，一个继承人。我喜欢查看一遍，看到我得到了什么。如果有人给我一样的东西，我就想好好的看一看它。我喜欢查遍圣经，看看什么是属于我的。亚伯拉罕的每一个后裔都应当这么做。当你重生了，被圣灵充满，圣灵在你身上，你就是每一个应许的继承人。你知道，就像我说了一个拱形的大商场，因为我们受洗归入那个拱形的大商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你身体就是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承受那里面的一切产业。阿们。在神里面的一切，神都倾倒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一切，他都倾倒在信徒里。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面。这一切，这书里的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你若能信，你若有足够的信心接受它，相信它。你知道我四处看，如果我发现某个东西有点太高了，那我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我就去拿梯子来，那架的周围一直往上爬，直到爬到了那上面，得到圣经里的应许也是这样。如果有什么事在我看起来有点奥秘，那我就一直祷告直到明白的，就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去做的，一直祷告，不断的坚持爬上去，一直相信。你是他的继承人，你拥有他的应许，你拥有他的权利，祈求就得着，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走遍了那地，神告诉他说，你走遍这地查看一下，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你，这里的一点一滴都是你的，全都是属于你的。那后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十四章，是创世纪十四章，对不起，在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了，罗德最后陷入了麻烦。那你总会陷入麻烦的，一旦你与信徒分开就会陷入麻烦。我们看到那列王结盟，他们在交战，他们下去夺了索多玛，夺了俄摩拉，掳掠了山谷一带的诸王等等，又掳掠了罗德。那只有一些人逃进了山里，那他们逃跑了，那逃跑的人中有人去告诉希伯来人亚伯拉罕说，索多玛和俄摩拉陷落了，那敌人掳掠了诸王等等，掳掠了所有的百姓和他们的粮食，他们的所有财物，他们也掳掠了罗德和他妻子女儿，所有的妇女都一起被带走了。那亚伯拉罕，那注意看着基督徒的灵去追回他的兄弟。亚伯拉罕带着灵性后退的罗德回来，亚伯拉罕还爱着他，他一直去追，就像老底嘉教会时代的耶稣一样。那尽管他们把他推出了教会，他仍在外面叩门想要进去，巴不得他能找到人给他开门，这样他就会进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灵，行，他去追回他的堕落退化的弟兄。亚伯拉罕去追回的，他带着300个仆人武装了他们。那他在但遇到了他，那地方是巴勒斯坦地的最边上，亚伯拉罕在那里遇到了他，就在夜间分队追击，杀败敌人，胜了诸王，杀了他们，把一切被掳掠的都夺了回来。对，当他回来时，那这里是一幅多美的图画。那就是这个原因我才想事先把这点看一下，然后再讲我的主题。那耶和华以勒，你是否注意到亚伯拉罕夺回了所有失去的东西，他呢任性的兄弟和孩子们，他夺回他们的时候，那诸王出来迎接他，麦基喜德也出来，他是撒冷王、平安王、仁义王， 耶路撒冷王，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来迎接的，先祖亚伯拉罕遇见的这人，希伯来书七章向他纳了十分之一，这该是个何等伟大的人呢？你认为这是谁呢？他无父无母，他从来没有开始，无论他是谁他都仍然活着，他从来没有结束。撒冷王，平安王，哦，这个伟大的人是谁呢？注意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预表，当战斗结束，当真信徒打败仇敌，摧毁敌人的防线，努力夺回他的兄弟，当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夺回那个任性的兄弟后，麦基洗德出来摆上酒和饼圣餐，当战斗结束后给了他圣餐，战斗之后给他摆上了圣餐，非常美的预表。当地上的战斗结束赢得胜利后，耶稣说他们要在父的国里吃新的，当那任性的兄弟被夺回来，当战斗结束后，我们进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神的国里围坐在桌席边，在那里那些打完仗得了胜坐下来的人将披上基督的义，然后他们又要在另一头在父的国里拿起饼和酒。这是一幅多美的图画，亚伯拉罕出去夺回了罗德，又把他带了回来。那我们看到后来在十五章我们看到一件令人震惊的事，那我非常的喜欢这一点，那就是看到亚伯拉罕当时是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谁。那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行了这一切了不起的事，相信神，持守住应许，分别了自己，一路跟从主的道，遵行了主的命令。那我们看到神就在祭坛边向他显现，亚伯拉罕问他这个问题，他说现在谁是我的继承人呢？不是这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吗？那你应许我一个后裔，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我要请你向我确认这个应许。神说他要向亚伯拉罕确认，确认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现在神要给他一个迹象，表明了应许是真的，尽管他已经老了，他现在将近八十岁了，然而神要借着一个迹象向他证明他必持守那个约。哦，我何等的高兴，神总是赐下迹象，因为呢我们今天应当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刻，此时地上应当有一个迹象，我们要寻找那个迹象。神若不先给一个人迹象和警告，就一无所行。一个真实的迹象必须伴随着一个声音，而这声音总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声音。那神要向亚伯拉罕确认这约，向亚伯兰，是的，他说你取一只小母牛，那记住那是一只母牛，取一只三年的母山羊，那每只都是三年的。那注意一只三岁大的母牛，母的三岁的山羊，那母的一只三岁的绵羊，公的每只都是三岁的，他们有三样，两只母的一只公的，行，一只三岁洁净的祭物，那一头母牛，一只三岁的母山羊，然后是公绵羊。那如果你注意每一样都嵌入了一个迹象中，那我不是要在台上传讲什么教义，但我确信那这够清楚了，那你们能够明白。那注意 又取了两只鸟，一只鸽子，一只斑鸠。鸽子和斑鸠他们是同一科的。那他把山羊、绵羊劈成两半，他劈开公绵羊、山羊和别的，劈开他们，劈成两半，把他们摊开。但是鸽子，他没有劈开鸽子。那当然，小的圣经人都知道，那是指神的医治。瞧，他都在两约中，所以我们看到他将他们摊开医治，一直都是凭着信心，相信所洒的血，一直是旧约就已经有了神的医治了，更何况新约呢？岂不更多吗？看他们，如果旧约都能带来医治，这更美的新约又会怎么样呢？这新约说到了更大、更高的事，更伟大的事，更好的事。那我们发现这一点，亚伯拉罕做了这事以后，那你注意发生了什么？那这里是一个很突出的要点，那我不想你们错过了。这是对约的确认，换句话说，它是个应许。我忠于我所做的，或我说我要做的。神向亚伯拉罕确认了这应许，亚伯拉罕取了那些祭物，杀了他们，摊开来，把他们边对边的摆列。那你注意，那些鸟被赶走，那鸟就不会落在新鲜的肉上，直到黄昏日落的时候。日落以后，那会正在日落的时候，神指示亚伯拉罕他将来要做的事儿，将要发生的事儿。那注意，他告诉了亚伯拉罕，那首先他看到的是一个极其可怕的黑暗笼罩着他。首先他沉沉的睡了，那个睡代表死亡临到所有的人，人人都得死，死亡临到所有的人，所以他沉睡了。在这之前有一个极其可怕的黑暗经过，然后有火炉经过，然后有一小束燃烧的光从这约中间经过，从祭物中间经过，分开了祭物。那是什么意思？他表示人人都得死，死后，那死后都绝对要下阴间的。没错，要在黑暗中，在外面的黑暗中与神隔绝，但是光进来了，从那些祭物中间经过，分开了他们。那如果你明白那约，那就像我们美国人，那我们怎么立约的？然后首先我们这样做，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做某种商业交易或什么的，通常我们就出去吃饭，那坐下来谈一会儿，然后那拿出我们的提议，那彼此握手，然后说那为这交易握手，那是我们的约，是我们的承诺。那在日本，你知道在日本人们是怎么立约的吗？他们也要吃点东西，然后拿起个小盐壶互相撒盐花，那就确认了这约。我们是握手说就这么定，老伙计，那我相信的，我会与你守着约，那这是承诺。而日本人，那在日本他们互相的撒盐花，那就这么定，伙计，那这事儿就结束了。那如果他们立了约，互相撒盐花确认了，一切的争端就都结束了。但是在古时，那在古时他们是这样立约的，我们定一个协议，我们拿来协议像这样写出来，然后杀一只动物当作祭物，劈开的将它摆开，就像亚伯拉罕的时代那样。然后我们站在这约的中间，那你和我，我们向神来起誓，我们若不守这约，愿我们在自己的位上像那死的祭物一样，让那祭物的血报应在我们身上。我们若不守约，愿我们也这样死去。然后协议都拟出来了，那或者像那样写在一张手稿上，那然后像这样撕成两半，那现在你拿一半，我拿一半，那你瞧，你根本无法复制的，尤其是写在羊皮上，瞧，你根本无法复制的，这个必须跟那个绝对吻合才行。然后我们碰在一起，我吃一部分，你吃另一部分，然后我们碰在一块儿，这约就做成了，我们的誓约也生效了。然后我的那片纸必须与你的那片纸绝对吻合，因此你就是那个与我立这约的人。神在那里显明了他要做什么，就是神亲自下来成为肉身，他要在这约中，神取了基督 圣灵，耶和华神取了基督放在十字架上，将他撕成两半，他撕开取出他的魂，安置在至高处，取了身体放在坟墓里，复活节的早上又升起那身体，差遣他身上的灵回到教会身上。这就是同样的确认，在这末世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同样的约必须临到他的百姓。你怎么能通过教育得到他呢？你怎么能用其他的方法得到他呢？只能借着所证实了的复活且永远的耶稣基督，且永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今晚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位上，在他身上同样的灵也在末世的亚伯拉罕王室后裔的身上确认并证明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使你感到很兴奋了不是吗？行，这就是那确实无误的约，要将我的约写在他们的心上。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稍后我们要讲到索罗马，看他的光景如何，那他在那里是如何发生的，给末日的确切应许又是如何，以及他要做的事，他正在确认这个，显明他曾撕开耶稣的身体，取出圣灵，将他身体高举到神宝座的右边，然后拆下来另一部分，记得所撕开的那部分就是灵降在我们身上，他被称为圣灵，在基督里的那生命也在你里面，那表明他是你的救赎主，他赐给你儿子的名分归于神，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带着基督的灵，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Amen。 在他里面的圣灵在你的身上，即永生，他是永恒生命的赐予者，他是救赎主，把人类因堕落而失去的带回来，带回给神，在基督里的圣灵也在你里面。如果一个恶棍的灵在我里面，我就会开枪，如果艺术家的灵在我里面，我就会画画，如果基督的灵在我里面，你就会行基督所行的事。阿们。没错，在他里面的生命也在你里面，把任何一种生命转变成另一种。那如果你能拿南瓜的生命放在西瓜藤里，它就会结南瓜，绝对没错。如果你从桃树中取出生命放在梨树里，它就会结桃子，因为树里的生命长出了树的证据。王室的后裔也是这样，从以撒而出的肉身的后裔弃绝了王室的后裔，借着十字形的交叉，他从以法莲转到了马拉西，祝福从右手转到了左手，应该说是本来属于左边的左手，也就是从年幼的转到了年长的，整件事情从以撒肉身的后裔转了过来，他们弃绝了基督。同样今天属血气的教会，他们仍然在弃绝，但这属灵的神的王室后裔，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他们相信神的一切话，复活且永活的基督在他们里面被证实了出来。哦，太好了，行，他是一样的，整个教会必须是亲属，他在属血气的后裔中预表了。行，以撒和利百加是第一代堂兄妹，是血亲，有同一个祖先。行，他们父亲是兄弟，这使得他们新郎和新妇成了血缘的堂兄妹，在亚当和夏娃那里一开始全都是亚当，神从亚当肋旁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他从亚当身上取出女性的灵放在女人里面，因此女人的举止若是男子气，就是某个地方变态了，男人若想成为十足的娘娘腔，那就是什么地方不对劲了。神造男人使他穿着像男人，而女人像女人，神让他们一直保持那样。 Amen。 但你看到他们干相反的事儿，那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是变态，整个东西都变成了一帮变态狂，绝对没错，整个族类整个世代都成了，整个东西都是新打的伤痕，正如圣经说的，几乎没有一处完好。 你知道那是谁？在街上走的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男人来。我从没见过这么娘娘腔的男人。女人穿裤子、剪头发、涂口红、抽烟，想要做男的。你想做男的干什么？你应该是个女士。我看见一个酒吧间里有一个牌子说女士专席，我说你永远不会有顾客的，女士不会去这样的地方。是的先生，女士不会去，但女人会，女士不会，她不会去那样的地方，就是这样。瞧，神分开劈开，瞧，这身体基督的心腹必须回到起初去。那夏娃，夏娃是什么？她和亚当是一样，他们都叫亚当，他们曾是灵。最初神造人时，他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是个灵，他就照着神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是那时还没有人耕地，于是神从地上的尘土造人，把这双重的灵放进那里面。那是首先的亚当，后来神从亚当身上分出夏娃，夏娃因为不信这道而堕落了。没错，这是今天教会堕落的地方，不相信这道。但在这个例子中，那蒙呼召预定得永生的王室后裔，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他们相信这道。我不在乎是什么出现或消失，人们怎么取笑，谁说这个那个等等，但他们是预定得永生的。所以他直接回到道里，他和他的良人基督是一体的，在基督里的生命和灵也在教会里，这是那永远的约。瞧，神取出了基督的灵，在哥哥他将这祭物撕开，取出那灵，举起那身体，放在高天至大者神的宝座右边，诸天的一切都由他掌管。然后在他身上的灵又返回来，是同样的灵，不是另一个灵，是同样的灵，临到他身上，向王室的后裔确认这约。根据圣经，我们在末世必看见他。在基督的心腹能被提上去之前，必须有一个事工完全与那个吻合。阿们，哈利路亚！今晚我何等高兴地告诉你，我知道那是真理。阿们，互相吻合，确认这约。他曾在那里确认过，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做什么，确认这约。那任何圣经学者都知道，这就是他向亚伯拉罕确认这约的时候，他在做什么，用一个象征来显明他要怎样处理这些祭物。那时间迟了，我可能没有时间劈开这些祭物了，我可能明晚再来劈开的。那注意，要显明这些祭物的意思是什么。但你看，神确认了，显明在末世。那任何读过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就是这样立约的。那他们写好了，然后把它撕开，拿着的，这人拿一片，那人拿一片，那他们必须回到祭物这里来献上他们的祭物。这就是亚伯拉罕下到基拉尔等地方所做的。他去到那儿，在那儿筑坛，献上祭物，立下他们的协议，像那样把它撕开。那神也做了同样的事，在那里显明他将要做的事。那问题是，你应许我的那个后裔在哪里呢？我要怎么去到那里呢？人们来取笑我说，亚伯拉罕多国的父，已经15年了，现在你80岁或90岁了，那你的所有孩子都在哪里呢？多国的父，你现在有几个孩子了？行，取笑的，但他心里不疑惑，持守住应许。人们嘲笑的说，多国的父，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现在有几个孩子了。想想嘲笑的，因为他正持守神的应许，相信神必能持守他所应许的，他绝对能，他能预备自己的祭物，他是耶和华以勒，他能预备并为他所应许的开一条路。神向他确认这约，给他看他要怎样做这事，就取了基督，把他的生命拿走，并在这末世赐下来。那这个星期我们要讲完这段经文，向你们证实这一点，即这约必须由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来确认，就是从外邦中出来的一群百姓，不是犹太人，为他名的缘故，要从外邦人选取一群百姓，归于他自己的名下，拥有他名的教会，要回来进入他里面，因为那是他的本质，他的生命。那听着，五旬节那天，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这生命赐给了教会，那个教会就出去，他们随着那教会写出了一本使徒行传，记载了他所行的，因为是基督在使徒们里面。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是枝子结果子，枝子靠葡萄树提供能量。瞧，如果那根枝子，从那树出来的第一根枝子产生了一本使徒行传，如果那树另长出一根枝子，它一定会有同样的生命。几个月前，我跟我的好朋友约翰夏吉特站在凤凰城，那你们知道我住在图森，那我上凤凰城去，约翰夏吉特弟兄，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弟兄，他过去很穷很穷，但主祝福了他。那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凤凰城，他没有孩子，他想要孩子，那这个可怜的人在马路上做工，那敲砸混凝土，一小时只挣25到30美分左右。他到那里去，那里相信这信息的每一个字。他说，你愿意为我祷告吗？他现在有5个孩子了。除此之外，他每年都为基督的事业奉献出大约300-400万美元。没错，不久前我跟他在一起参观他的棉花农场，他买下了整个的县，有1500个墨西哥人在照看农场。那15年前敲砸混凝土，每小时只挣25美分。他带我去他的大柑橘林，那在那里我看见了一生中所见过的样子最古怪的树。那它是某一种树，那上面结了各种的果子。那我看那树上有橙子，有柠檬，有西柚，有橘子，有橘柚，我想大约有9种或10种不同的果子。我说，这是个什么树啊？哦，他说那只是一个小实验，伯南汉弟兄。我说，哦，我明白了。我说，他们都靠那一棵树生存。我说，那一开始是一棵什么树？他说，是一棵橙树，是一棵脐橙。我说，是吗？我说，其他这些家伙在上面干什么？他说，他们是嫁接上去的。我说，哦，我明白了。我说，我懂了。我说，那明年每个都会转回到橙子，对吧？他说，哦，不，柠檬会接柠檬。他说，西柚会接西柚，橘子会接橘子。我说，都出自一棵橙树？他说，是的，先生。我说，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他说，那么都是柑橘类的水果。我说，哦，赞美主，我明白了一件事。瞧，哦，弟兄，当那个圣灵进入那棵葡萄树里，从那棵葡萄树上长出第一根枝子，随后他们就写了一本使徒行传。若是那棵树另长出一根原本的枝子，他被接出同样的东西，必定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有卫理公会、长老会、浸信会、路德派和别的宗派嫁接上去，就接出宗派的果子。但如果他另长出一根枝子，他必定是被基督充满，以基督为中心的真实的神的道。记住，如果你们有磁带的话，那你就会记得心腹树这个信息，那个园丁怎么出来，而那棵树接错误的果子，所以园丁剪掉的，剪掉的，一直修剪，一直修剪。但约珥说，剪虫剩下的蚂蚱来吃，蚂蚱剩下的别的来吃。那你看到那些虫是同一种虫，只是在不同的阶段。路德派剩下的为了公会来吃，为了公会剩下的浸信会来吃，浸信会剩下的五旬节派来吃。整棵树都被砍掉了，但神说，主耶和华说，这些年所吃的我必恢复。在末世我被赐下另一个教会，我被再次恢复那个原本的能力。到了晚上就光明，在那棵树的树心里，不管多少的枝子被剪掉，也被长出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来。哈利路亚，神应许了，神必做这事，他说的必做这事。这些年宗派所吃的我必恢复，这些年所吃的我必恢复。我剪掉那些东西，但从树心里被长出葡萄树，它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人要昼夜思想神的道，不是思想信条或宗派，而是昼夜思想这道。它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它要按时候结果子。神应许了，神撕开、拔出、劈开、分出自己、分开自己。五旬节圣灵降临时，他行了同样的事儿。随着以色列的那个火柱降下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罗格斯，就是基督。 五旬节的降临时他做了什么？他分开自己，有火舌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神在他的子民中分开自己。哦，弟兄，你不可能跟那在基督里的同一个灵分开。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正确的翻译是比这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末时，直到末了。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做这事，他现在就在这里。他几天前我们在这里庆祝了他的复活，神使他复活了，我们做见证，我们颂赞。他可能显现出来做他做过的事，就像在复活节前所做的一样，我们却称的是算命的魔鬼别西卜，把他关在教会外面。我们那么做为了什么？圣经必须应验，在老底嘉教会时代，这道就是基督被推到门外，他的叩门，其实要从某处得到一些合作，要进来显明的自己，必从那里长出一根枝子，这是非常确定的事。我对夏里特弟兄说，那么第二年他会长出什么样的枝子呢？是橙子还是柠檬呢？他说是原本的枝子，当他自身长出一根枝子，他必是橙子，就像起初一样。当亚伯拉罕真正有生命的后裔出现时，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同一个灵必住在他们中间，对每一句话都会刷门，他们相信他，不是这是末世的，那不是末世的，他们相信整个道，因为这是神的道。你们今晚全心相信吗？阿们。那我的确在这里讲了很长时间的道了，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明白我要讲完这主题。那我答应不要留你们太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个确认的约。亚伯拉罕的问题解决了，他借着信心看见了，就继续走，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他不起疑惑，那他王室的后裔又如何呢？我们声称，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声称要品尝耶稣所喝的同一个杯，有他同样的灵在我们里边，要看到他印证他与我们同在的应许，这应许使他应验了，从来没有过这样，在从前的各个时代我们从未有过这个，查一查历史，以前从未出现过。在末世他应当去了哪里呢？去了选民教会那里，不是去了巴比伦，不是去了索多玛，他们那里已经有了一个使者，但圣灵就是选民教会的使者，那他是神住在人的肉身中，显明了自己是辨别人心的，是辨别人心中思念和主意的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祭物，也正在确认他的约。在末世他持定了他与百姓所立的约。朋友们，我们可以整晚在这里讲这些事儿，都讲过了，讲得够多了。这里有生病的人，你们需要医治，为什么你不相信那个呢？我能医治你，我就会做。现在要祷告，我能医治你，我就会做。我医治不了你，你注意到我在这里安排的头一两个晚上为病人祷告，那不仅仅是为那个目的。如果这里有任何种子是预定要得生命的，圣灵必抓住他，他们必看见的，他们必知道他。那他是这里有多少人愿意在神面前举手，说我全心相信他？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今晚活在我们中间，显明了自己就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他是出于神的。你愿意举手说我真的相信吗？天父，他们在你手中，他们声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想要神的祝福。那我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告诉了他们，我的主题我已经开始讲了，但无法讲完。但父啊，他们在这里看到你在给亚伯拉罕的确认中向他确认了这应许，向他确认了。那基督的灵若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的性情不可能改变。他清楚地告诉我们，根据圣经在多处应许了我们这些事儿，甚至旧约在马拉基书四章就已经应许了，在末世将要怎样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们的信心。五旬节的父亲，圣经原本的教义，原本的道，他要成就的事，必有一个迹象，这迹象要被随着他而来的声音所证实。你就在这里，我们相信你。父啊，愿撒旦仓皇逃跑， 我们相信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主，我们没有声称有能力，我们声称有权柄。我们晓得那街上的那个小警察，那小帽子盖在头上，一辆300匹马力的大汽车以90英里的时速从宽阔的马路上疾驶而过，他没有能力停下任何一辆车，那些车会把他碾得粉碎的，但只要让他展示那个徽章，举手就会听到尖利的刹车声，刺耳的轮胎声，那是权柄，整个城市都会支持他。他有权柄，但不是能力，他可能还不到100磅重，但他有权柄。今晚也是这样，主啊，我们来迎战撒旦，不是带着能力，而是带着权柄，展示着宝血和已确认的约。他没有权力辖制那些病人，看着他们，看到他们在这里苦苦的熬着。哦，神的，巴不得我能用什么途径把信息带给他们，巴不得他们能够明白、意识到。主啊，今晚再一次把他们唤醒，让他们看见你还是同一位神，你正在证实你的道，你照着所应许的持守了他。你说在这末世这些事要发生，人子要显现出来，这些事就要发生，求你应允，主，让他们看到的是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要相信，朋友们，你们是这么好的一群听众，那我超时了，瞧，那我不是有意要那样，我告诉他们我今晚要准时结束，我倒没做到，因为我那明晚我可能才会讲完我的主题，若主愿意的话。那在这里，你们是人，尽管我们都是人，我们要活下去，人人都想活完他的时间，我相信神让我们那样做，我的确相信这个。那这不是因为在基列没有乳香，那你知道经上曾说，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先知吗？以赛亚说的，我是指以利亚说的，你去问他，岂因为以色列没有先知吗？为什么你去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那里呢？那为什么你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你上那里去呢？又说，岂因为在基列没有乳香吗？在那里没有医生吗？是那个原因吗？是那个原因吗？不，先生，我们有乳香，圣灵在这里。是的，先生，这应许是我们的。那你只要相信的，这是一个人心不知所措的日子。他们，我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不知道信什么。那一个说这个，一个说那个。主神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是真实的。没错，那神不可能改变他的性情。那我相信昨晚我们是从1号祷告卡开始的，对吗？那叫到20号左右，那差不多是那样。那然后把程序改变一下，要么根本不用祷告卡了，你只要祷告，那不，祷告卡只是让你上到这里来，但我感到他的同在是这样的，我知道他就在这里。多少人见过那位主的天使的照片？神可以作证，因为我要在审判时与你相会，那天使离我所站的地方现在还不到2英尺。没错，他就在这儿。那没有拿到祷告卡的人请举手说，我没有拿到祷告卡，但我病了，有需要，瞧，到处都是。好的，那我告诉你，那次那位天使在那里做了什么呢？他转过身背对着亚伯拉罕。那我今晚本想讲到这里，但没有讲到。他在那里说，在主再来时也是一样的事，正如在索罗玛一样，我们看到他转过身来背对着帐篷。萨拉嘲笑他所说的，因为他告诉了亚伯拉罕，而萨拉无法理解那位在那里吃他所炒的肉、喝母牛的奶、吃着牛肉的人，那人竟然是神。圣经说的是，亚伯拉罕说那是以罗心。没错，以罗心，神，他就在亚伯拉罕面前消失了。神称他是耶和华神，以罗心，满足一切的那一位。起初这里用到了同一个词，任何学者都知道这个。起初神，你看希伯来文叫以罗心，那注意亚伯拉罕说耶和华神，以罗心，同一个人，同一位，显明神要在肉身中向亚伯拉罕的后裔彰显自己，确认这约，做他所做同样的事，看到吗？做他以前所做同样的事，他一直是先知，能辨别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因为多少人知道圣经说神的道辨别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那如果神今晚在这里至少拿3个人，那这是个挑战。如果有人认为不是那样的，你就来做。如果你不来，那就不要对他说什么。行，那注意，至少拿3个人，3是一个确认，完全陌生的人。如果圣灵，那你只要相信，我要请你做的就是相信，相信这本圣经是真理，相信我们正活在末世，这也是给末世的应许。记住， 亚伯拉罕再也没有别的人见过其他的迹象，直到应许之子出现。亚伯拉罕见过各种迹象和奇事，那一直到那个，但那是最后的迹象，是永不会打破他的连贯性。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是他们最后的迹象，看到吗？那是最后的，那时他就知道那是以罗心。耶稣回来说，将来也必这样，我们今天就在这里遇到了同样的事。人呢，这是真理，我不怀疑这里的小谷仓。那你说瞧，他一直是那样，他生在马槽里，几乎没有人要信他，但只有那些相信预定得生命的种子才是那些人。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没错，瞧，那就是你的位置。如果他们名字在那里，他们就必看见，就必定会那样做的。那瞧啊，只是这个想法，那我可以祷告按手在你身上。那我打算讲一讲那个，尤其是在礼拜天下午，但我要你今天看到，你可以按手在他身上，他是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的大祭司。你信这个吗？那就相信吧。现在他若那么做，那我的确认识这里的一些人。那我看一下，就看见我的两三个朋友坐在那儿，那是一位传道人，有几个在那儿，有一个低着头，就昨天刚医治了他小儿子脑震荡，他曾打电话给我。那那边另有一个人，他的小宝宝，那天晚上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当时我在伯蒙特，电话叫我们就过去，他把手放在我身上就哭起来，说帮他的弟兄，主的道与你同在，只要祈求主。就在那一刻，小宝宝又活过来了，又开始呼吸了。他父亲就坐在那儿，是一位传道人。那这个人汽车撞了，把他甩出去，冲过了什么东西或别的，掉在一个坑里，脑袋受了震荡等等，主医治了他，完全正常了。他们相信，绝对相信。那不要说是我行了这事，我跟他没有关系，是他们对神的信心，是那个做成的。你也有信心，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说，无论何人，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你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这就是的，强，他不是一个盼望，而是知道他。主若能证明了自己活着，做出应许的这一位，若能证明自己活着，世上没有别的东西能行这事儿，那你就要行起来，使劲的摇自己，摇摇你的灵，瞧，除了神，世上没有谁能做这事的。那你可以判定那是恶者，如果你想的话，他们判定耶稣是恶的，他们仍然判定他的灵是恶的，他们说的是一个魔鬼在做的事，行，那当然他们得到了报应。你只要相信，你不能医治，我不能医治，没有人能医治，神才是医治者。但只要你能认识的，你所侍奉的，你从世界分别自己出来所侍奉的那一位，你所爱的那位，将来要站在审判席上的那位，你与那受过审判的他同站在审判席上。如果他的同在来到这里，显明他就在这里，那他的肉身不能做这些事，但他肉身来到，时间就结束了。好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但他的灵已经来到教会中，看看他是怎么出现的，通过称义、成圣和圣灵的洗，现在进入了被提的时间，让教会做好准备，完全与所应许的一样，也跟教会时代的顺序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一切事都在往下走，再往下走。五旬节派是最后的组织，这是照圣经说的，它一定是最后的组织，同其他组织一起被拒绝。没错，它是一个组织，没有一个组织被神所悦纳的，神所悦纳的是单个的人。那你不相信的在这里吗？那这里我只是你的弟兄，那带着被差遣的那位神告诉我来做这事的，因此我相信的。如果他没有写在给这时代的道中，我就会远离他。任何不在这道中的事我都不相信，那我都不会接受。我不说我不相信的，但我不会接受的，我不明白的。但当他是在这道中，是给这时代的一个应许，那我就明白了。你呢？愿主现在帮助我们。你现在只要凭信心举手，相信在我们面前，应该说是我们在他的面前，那如果做出这应许的同一位耶稣，在圣经里启示了保罗，他拥有这么丰富的启示，那以致他很紧张，肉身受苦，恐怕他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自高。瞧，他写了圣经，他被圣灵大大的感动，他写了圣经的几卷书，就像摩西，他是先知，所以道临到他，他就写了，他写的圣书被允许放在圣经中。那他是那个说出相信教导这些事的人。那记住，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在我们中间。那现在要牢记这点，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看见那各种了不起的运行叫喊赞美神，那都很好。我们说方言说预言和这一切，我们看起来这一切的很好，那些是伴随他而来的。但记住，最后一件事是神的同在，是道本身，他就是道， 是元首，是道，道临到了身体，行。然后呢，道，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现在拿这些经文来回过头去，从起初的众先知开始，一直下到耶稣基督，看看是不是一样的事儿？是一样的事儿。他显明那就是弥赛亚，那不是说这里的某个人是弥赛亚，而是说圣灵是弥赛亚，基督与圣灵是一样的。所以他此时就在这里，在肉身中做工，让身体做好准备被提复活起来。要相信他，朋友，主神的，请你让他今晚发声。现在为了神的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里所有的灵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我这样说是叫你们明白。瞧，那你不要，那如果你一直怀疑，那待久了那就不好了。因为许多人坐在这里，毫无疑问，他们看见有时候什么事会发生在不信的人身上，那些灵会从一个人身上去到另一个人身上，正如他们在圣经中所做的。你们在这里祷告的，有多少人知道我是陌生人，对你们的事儿一无所知的？你们在祷告的人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你那个系着黑领带坐在那儿的男人正朝这边看着我，那瞧，看到光吗？你看到了吗？这是琥珀色的金绿色的光。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先生？如果神能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吗？你会信吗？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的是什么？你会信吗？你会相信你的医治要来到吗？这就是了。你有祷告卡吗？没有，你没有，你不需要了。你的问题在你的耳朵里，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问题曾经在你的耳朵里，但现在不在了。如果你相信，我不认识这人，从未见过他。那有人正坐在你旁边，他像是在祷告，他正在为他的什么毛病在祷告。看着我，先生，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我所告诉你的是真理吗？你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同在吗？你相信你的背从现在起就要好了吗？你若信请举手。你只要相信，行。那问问他，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他从没有触摸我，他离我有20英尺远，他触摸了谁？那应验了经文，他触摸了大祭司，他正坐在那里祈求得到医治，瞧，他触摸了那能用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的大祭司，明白吗？那你是怎么想的？坐在那后面的年轻人正在直直地看着我的年轻人，你相信神必医治你所患的那个肾病吗？你信吗？你若信请举手。你想戒掉你的恶习吗？要扔掉那些烟吗？如果你要，就像这样挥挥手，好，把手放下，放掉它，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若能信，在我对面坐着一位戴眼镜的女士，她患有神经质的毛病。你相信神必医治你吗，女士？如果你信请举手。好的，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有一位可爱的女士坐在你旁边，她患有妇科病，妇女病。没错，女士，如果是那样，有滴漏，请举手，请你按手在她身上，她就被痊愈，因为她相信。我说，坐在她旁边的也是一位信徒，那光就在坐在她旁边的另一位女士头上，她的大腿患病了，或大腿有病，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腿吗？请举手，就是这样。你相信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吗？你相信坐在那里就是坐在前排这位男士后面的，坐在那里的那位女士？你相信神？你有两件危险的事，其中一件是癌症，另一件是关节炎。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若信请举手，说我信。好的，你相信他正在确认这约吗？有一位女士坐在这里看着我，就在这位男士后面，她穿着某种红色的服装，红色的，我想是是件毛线衫，可能是，那是太远了，那里光线太暗了，那你看，那会使我变得很虚弱，整个东西开始变成一种乳白色，环绕在屋子里，但那光停在她头上，看到那光了吗？她正在为一件事祷告。如果耶稣基督向我揭示你正在为什么事祷告，你愿意全心相信吗？你会信吗？我对你是陌生人，你对我也是陌生人， 但你跟大祭司联系上了，因为他给我的信号就在你头上，瞧那迹象，我知道是他。你患的是一种很严重的神经质的毛病，你喉咙上也患了甲状腺肿瘤，那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你说你能看得见那个，好的，你来自，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不是从这个地区，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你是从孟菲斯来的，没错。坐在你旁边的女士，她也是从孟菲斯来的。你全心相信吗，女士？你相信神能医治你们？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们？那那会使人跌倒。瞧，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们？你相信是神在进行这些谈话吗？你知道我对你的事儿一无所知，那么你相信的是什么？好的，你全心相信神。你所患的毛病，你也是喉咙的毛病，另外你有个小瘤，你侧边有个肿瘤，你相信神能告诉我是在哪一侧吗？如果我告诉你的是事实请举手。是在右侧。你相信神能告诉你是谁吗？那会有助于你们。你是考克斯泰的，去问问他。你们信吗？现在你们所有的人都信吗？这是在向亚伯拉罕的后裔确认这约。你若能信，那这里有个妇人躺在那边的担架上，你能听见我吗？躺在担架上的女士，是的，我不能医治你，我对你的事一无所知，你对我是陌生人，但你相信耶稣基督能向我揭示你的毛病是什么吗？这会有助于你们，会吗？如果你躺在那就会死去，你只有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那就是接受基督。你得了癌症，没错，你相信神现在会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如果你信请举手。好的，在你的地方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从那担架上站起来，拿起你所躺过的东西回家去，宣称你对神的信心，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起来，奉耶稣的名。他站起来了，他来接受他在神里面的应许了。你们其他人有多少人现在全心的相信？站起来，你得到了力量，神会给你力量的。站起来了，他从担架上起来了。现在你们其他想接受耶稣基督的请站起来，站起来，从各处站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医治者。主耶稣，求你医治每一个人。主神啊，求你应允。